今天呢是复活的主日，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每个主日呢，我们开头呢，基本每个传道人在上面讲道的人都问候一句“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平时的每个主日的问安呢，在此时此刻，在这疫情泛滥之日呢，我们显得无比的沉重。我们每个人经过几周时间的居家的紧足呢，每个人都感到什么呢？烦躁不安。尽管我们大家什么呢？都住在独立的房子里，我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我们还可以与家人一起短暂的出去散步，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无比的压抑。其实这就使得我想到什么事件呢？我想到武汉的同胞们，跟他们有一点点的呢，身同感受。他们呢，生活在一个密集的千万人口的城市当中，大部分人呢是身居斗室，也就是几居室的公寓内，在将近2个多月的封城时间呢，他们只能在这狭小的空间中活动，所以这种牺牲呢是非常大的，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现在的情况呢，比武汉呢要好的不知道多了多少倍，但是我们仍然感到呢那种的挪移不去的恐惧和无望。这个周五呢，我们纪念了主耶稣的受难日，今天呢是主的复活日。对于我们每个信靠神的人来讲呢，都是一个特殊有意义的日子。主耶稣离开人世之前呢，他告诉门徒，他要将他的平安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他的离去呢，回天家呢，也为所有神的儿女呢，准备了将来的住处。也就是说，主耶稣告诉人们，他赐给人们今生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其实这个信息呢，对于现在我们的人们呢，是个最好的反省和反思的时间。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盼望的话，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我们还需要仍然处于这种恐慌无望之中吗？人们的恐惧无望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希望，因为没有盼望呢。这个信息呢，就给当今的人们指出一条可以摆脱目前困境的什么金光大道，可以渡过难关，走向未来。我们刚才弟兄姊妹，我们读过的经文是今天引用经文呢，是来自于圣经的什么民数记的第16章。现在我们弟兄姊妹都在家里，我请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把你面前的圣经打开，打在前面。民数记的第16章，因为我今天引用的很多经文呢，我都是整章经文，我不可能全部打在 PowerPoint 上，所以中间呢，我有些阅读，有些解释，有些呢，也请弟兄姊妹在那自己在旁边在这看着对照。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想什么呢？我今天分享的经文就什么呢？说疫情背后的沉思，就是让我们有个思考。什么呢？思考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所以下面呢，我们一慢慢分享，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应该感恩。我们任何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祈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知道一切都掌管在你的手中。所以，这个疫情也同样掌握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任何事都有你的美意。我们也寻求你的旨意，愿意知道怎样去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主的手中，祈求圣灵的指引，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那我们今天分享经文是《民数记》的16章。16章里就讲述了什么呢？在以色列人中间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其实这个16章整个发生的大事情呢，要按照今天的角度来讲呢，可以拍摄成一部大片。 它的主线思维呢，就涉及到什么呢？主线的思维就涉及到以色列的人的权力分配问题。这个分配包括什么呢？包括民事管理权和宗教管理权两个方面。而神在这个故事，在这个整个章节中呢，出手了三次。前两次呢，是对以色列人中的反叛的领袖的审判。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转的判决。而最后一次呢，是对亲眼看见神的作为仍然悖逆的以色列的会众的惩罚与管教。这个过程呢，是可逆转的，因为神是为了治病救人的目的。所以呢，发出了这个瘟疫的惩罚。而在最后这个瘟疫的惩罚过程中呢，总共死亡的人数呢，大致占当时以色列人口的1%左右。这个实例呢，对我们今天呢，仍然有非常大的警示作用。特别是呢，面对今天的瘟疫的情况呢，我们需要安静下来，好好反思我们自己。所以今天分享，我大概就是按照这列出来的。第一个呢，就是看第一段呢，就是讲分享说以色列领袖的反叛。第二段呢，是分享关于以色列反叛领袖的神对以色列反叛领袖的审判。第三段是关于铜香炉的警示。第四段呢，是讲瘟疫的惩罚与解救。最后呢，是讲的说我们应该有的反思和回应。那么下面我们就一段段展开。第一段呢，就涉及到什么？反叛。反叛的经文呢，就涉及到民数记的16章的第1节到第15节。在读这开始经文之前呢，我想介绍一下，因为这里讲的可拉反叛的，说带头人是可拉。那谁是可拉呢？经文说，可拉是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就说歌侠的父亲是以斯哈，那以斯哈是谁呢？以斯哈和暗兰是哥兄弟的关系，而暗兰呢是摩西和亚伦的父亲。那这样说来呢，可拉和摩西、亚伦呢是堂兄弟的关系。所以在第1节到第3节呢，这经文这么说的。说立位的曾孙歌下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带着人来反抗摩西，还有以色列人中250个人，就是会众的领袖，会众中选出有名望的人，他们聚集起来反抗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太过分了。”全体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要抬高自己，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就说什么？这就是什么？说利未人可拉和流便的后裔大贪等人怎么呢？联合以色列会众的领袖一起来反对谁呢？摩西和亚伦，目的很明确，就什么呢？就要夺权。怎么叫夺权呢？利未人。可拉呢是要什么呢？与亚伦争什么呢？争祭司的权柄。那而流便的后裔大贪等人是为了争什么？是为了跟摩西去争民事权柄。因为他怎么呢？因为大贪等人呢是以色列长子家族的后裔，他是长子流便家族的后裔。因为按照过去的长子有继承权的话，以色列人当时是按照部落管理的话，那长子有继承权的话，那应该长子的后裔当整个这个部落的管理权的，所以他们是什么？是跟摩西争权的。那他们的口号是什么？他们口号就说：“我们都是神圣洁的子民，凭什么只有你们可以做统领、做祭司？应该人人都可以做。”这就他们发出口号，并且呢，他们还争取到了民意。怎么叫民意呢？你看这里后面有什么？有250个有名望的，也就是说德高望重的以色列的领袖也支持可拉一党。可以讲他们讲呢，声势浩大，人心人意是满足了。 所以这次的反叛呢，可以讲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是他们可以搅动全部的以色列人来反对摩西和亚伦。在四到七节上，就是摩西听见了，就脸伏于地，对可拉和他同党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就要使人知道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谁是他拣选的，就叫谁亲近他。明天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上面。耶和华拣选谁，谁就是圣洁的。”摩西听见这些人责难呢，他没有趾高气扬地指责他们说我是天授人权，他而是什么呢？是把这种权利交给神。所以这种解决方案呢，他说不是按照人的意思，是完全来神来定案。就什么呢？说明天早晨，好了，你不想说神到底把这个权利给谁吗？好，那你们都站在神的面前，都拿着香炉来，看神悦纳谁的馨香之祭呢？谁就拣选了谁，谁就是神所洁净的。这是摩西的处理问题方式，对待反叛这些人的处理方式。然后接着摩西呢，就什么？下面有一段经文就这么说，这么说说：你们利未人太过分了，你们要这样做，可拉和你的同党，你们要拿香炉来。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人呐，请听，以色列的神把你们从以色列会众中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理耶和华帐幕的事务，又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供职。耶和华又使你们和你所有的弟兄，就是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在你们看来是小事吗？你们还要寻求祭司职分吗？所以你和你的同党聚集起来反抗耶和华，而不是反抗亚伦。”所以摩西在下面呢，就直接指出可拉这些利未人的贪心，说神已经把全体利未人都已经分别为圣了，也特别拣选利未人呢出来服侍神的殿，为什么他们还不满足呢？还要存心抢夺祭司的职位呢？所以摩西清楚明了地指出，利未人攻击的不是亚伦，而是攻击背后安排这一切事情的神。其实摩西这段话是什么呢？希望这些话能够打动这些利未人，打动可拉这些利未人，使他们呢这时候可以认罪悔改，也可以什么呢？求得神的饶恕和宽免。所以摩西在这时候呢，他又差派人去叫流便的子孙大贪和亚比兰来，也想劝解他们，但是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拒绝不来。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上去，你把我们从牛奶鱼蜜之地带上来，要在旷野里杀我们吗？这算小事吗？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况且你没有把我们领到牛奶鱼蜜之地，你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做产业，难道你们把这些人的眼睛剜出来，我们不上去。于是摩西大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悦纳他们的礼物，我没有夺过他们一头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就是当摩西差派人去找流便的子孙大贪和亚比兰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他们把心里的不满呢来攻击摩西。怎么攻击摩西呢？他们不讲他们在埃及地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的那些欺压，他怎么说？他说：“你欺骗我们，用虚假的许诺把我们从那个流奶与蜜的埃及地给我们领上来了。完了也没有呢，把所应许的呢那个什么田地葡萄园给我们，啊，完了你怎么呢？你还想做王吗？做王来管辖我们吗？啊，我们这些要不听你话，你还想把我们眼睛给拿出去吗？因为你说我们瞎眼了，我们看不清真理吗？说我们不上去。”就是他们用污蔑的方式来攻击摩西。他们说摩西当王，但是摩西后面的回答那话就说嘛，说求你不要悦纳，说对神说不要悦纳你，为什么呢？我没有夺过他们一头驴。什么意思啊？要是摩西真是当他们的王，是王是要向民纳税的，民是要给王上税的，是要给民上动物上钱财的， 但是摩西并没有拿这些东西，所以摩西这句话其实是驳斥他们。所以这就看出他们的背叛，他们的目的都讲很清楚。这是两拨人马，一拨人是可拉，是想夺祭司的；一拨人呢是流便人的子孙大贪他们，什么想跟摩西争夺民事的管理权。所以就什么，这种人呢，他们不听人劝，也不愿意悔改的表现。他们招来的情况怎么呢？就招来神的不可逆转的审判。那就是到我们分享的第二点，就是他们所受的刑罚。这个就从16节到18节，所以摩西就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的同党以及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你们个人要拿着香炉在香，把香撑在上面，你们个人要在自己的香炉带到耶和华面前，共250个香炉，你和亚伦也要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到自己的香炉，圣上火，上了香，与摩西和亚伦一同站在会幕门口。所以摩西呢，这里就非常清楚指明说，好了，你不说我乱权了吗？你不说我的这个把那个说按照神的旨意高抹那个亚伦的口，按他为祭司是错误的吗？好了，明天呢，你们都拿上香炉，站在神面前，由神来做决断。所以这里面说是什么？就说反对党的人有多少人呢？有250个，那个250个民选的众人，再加上一个可拉，就跟251人，这里应该是，再加上一个252人，第二个另外人就是个亚伦，总共有252个人拿着香炉站在神的面前。到了这个时候，在19节21节，你看怎么说呢？可拉召集了全体会众到会幕门口来攻击摩西和亚伦，耶和华荣光就向全体会众显现。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离开这会众，我好在眨眼之间把他们吞灭。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可拉呢，他仍然不认就悔改，他还继续呢什么蒙骗搅动以色列会众，一起来到什么？来到会幕面前来攻击摩西和亚伦，也就是攻击神所拣选的仆人。这个时候什么呢？神出来了，神站在他仆人的背后，所以就是神的荣光显现了。神对摩西、亚伦怎么说？你们要离开这会众，我要眨眼之间呢，就把这些悖逆的人全部灭绝。所以我们在经文看22和24节怎么说呢？摩西和亚伦就伏伏在地说，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要向全体会众发怒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会众说，你们要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幕的四周。其实神在这个时候呢，仍然在建造人的生命成长。很明显呢，摩西和亚伦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就说他们有怜悯人之心。这种自信呢，非常昭然若显呢。所以这时候呢，说为什么说呢？说这时候要是我们阿门人就是没有这爱人之心的话，摩西亚伦说：“好吧，神呐，你赶紧把这些人灭！你看这些人都要拿石头打死我们哈，要反对你，对不对？”他没有，他们干嘛呢？他们为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求神，求神的饶恕。他说什么？万人之灵神呐，就是一个人犯罪，你就让全体犯罪吗？就因为这些以色列这些领袖们会众来的犯罪了，你就要把全体会众都灭绝吗？所以亚伦、摩西和亚伦现在就说呢，他们不是考虑自己的恩怨，而是什么呢？他们这是与神同心，所以这时候他们是求神来饶恕这些全体会众。所以怜悯人的神呢，也听从了摩西和亚伦的请求。所以这时候他们才饶恕了以色列会众。他怎么说呢？他说，告诉摩西，你让会众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的帐幕周围，免得什么遭受无妄之灾。完，这里接着什么呢？ 在25节到27节，上主这么说：“说摩西起来到大贪和亚伯兰那里去，以色列长老也随着他去。摩西告诉会众：你们要远离这些恶人的帐篷，凡是他们的东西，你们都不可摸，免得你们因他们的一切罪恶同遭毁灭。”于是众人离开了可拉、大贪、亚比兰帐幕的这四周。所以这神怎么呢？神就吩咐摩西怎么呢？到了大贪和亚比兰帐幕周围，那些以色列当初那些长老呢，也跟着一起去了。所以摩西这是什么？摩西就要求会众说：“你们要离开这些恶人，千万不要贪图这些恶人的财物，甚至连摸一下都不可以，免得怎么？免得一同灭亡。”那会众这说什么呢？他们听从了摩西的命令，就离开了这人帐幕。那这时候我们看27节下怎么说的？说大贪亚比兰就带着妻子、儿女和小孩子站在自己帐门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可拉在哪呢？可拉和那250个领袖跟亚伦是站在会幕门口呢，拿着香炉在那献香呢。所以他这时候可拉不在，但是大贪和亚比兰呢，他们没上去，他们不在乎，怎么了？不在乎摩西的警告，他们根本一点都不在乎。并且你看他怎么，他们的表现什么呢？他们还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干嘛？站在自门口，就是想什么，类似要看摩西的笑话。你看看，我们就带着我们家人，我们就站在我门口，我看你能怎么样？知道吧？是一种毫无惧怕，不惧怕神。所以在第28、30节呢，就这样说。摩西说：“有你们知。”由此你们可以知道，我做这一切事是耶和华派我做的，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心意。如果这些人的死亡像一般人死亡一样，或是他们所遭遇的像一般人的遭遇一样，那么就不是耶和华派我来的。如果耶和华做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他们所有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地下到阴间，这样你们就知道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所以什么呢？神知道这些人刚硬，所以神也告诉摩西，摩西什么呢？就是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以色列人心里真是刚硬，他们看见神迹都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承认的是神迹。所以在摩西就特别指出，如果这次惩罚审判的神迹如果跟以前的一样的话，那就算是我自己的行为，不是神做的。所以说，就是这次神的审判呢是非常特别，特别什么呢？说地要开个口，把这些悖逆的人吞下去，连同他们家人，连同财富，连同这一切吞下去之后嘛，地还要合上。就说地像一个动物一样吃东西，像我们人吃东西一样张开口把东西吃下去，完了再关上，就像这么一种特别特别什么？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使你们以色列人就可以警觉到什么呢？你们不是藐视一个人，你们是藐视神。你们不是攻击摩西，不是攻击亚伦，你们是直接攻击那个全能的神。这让他们看到的。我们在31节、34节看到什么呢？摩西说完这一句话呢，他们脚下呢，地呢就裂开了，就开了口子。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以及一切属可拉人和财物都吞了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下到阴间，地在他们上面合璧，他们就从会众中灭亡了。在他们四周以色列众人听见他们呼叫，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了。所以摩西这个话刚说完呢，神就成就了，怎么地就开了个口子。把大贪和他们的家眷以及他这几个人家眷同党所属人呢，全部都吞到地下去了，并且地呢马上又合起来了。所以这种奇特的惩罚的这个审判惩罚的神迹呢，使得以色列的会众呢都惊恐的万分。他们怎么样？他们纷纷就逃离了，唯恐波及到自己了。这是以色列人会众，全会众都是当时亲眼看见的。那这几个反抗领袖在家人身上是的，那上香的人怎么样呢？ 你看，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把献香的250个人吞灭了。我们看见什么？处理完家眷之后呢，又有火从耶和华神那里出来，直接从天火下来呢，把悖逆神的以色列这个250个，我们说可以讲说有名望的德高望重领袖呢，再加上谁呢？加上可拉，一起用天火全部一下吞灭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呢，神对这悖逆的以色列领袖的审判呢，有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对前面带头的可拉、大贪、亚比兰是吧？他们那几个呢，是全家一起灭绝了。但是看这里对那250个这个领袖呢，就是他们本人当时被灭绝了。这个审判对着领袖的审判之后呢，神呢还给全体以色列人树立一个什么呢？金光闪闪的警示牌是什么呢？在36节到40节。他怎么讲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祭司的儿子以利亚撒，叫他把那些香炉从火中拾起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那些自害己命的人的香炉也是圣的，你要把它们锤成薄片，用来包盖香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已经成为圣的，并且可以为以色列人做鉴戒。于是以利亚撒祭司把被火焚烧的人献过的香炉拿起来，叫人锤成薄片，用来包盖祭坛，给以色列人做鉴戒，叫不是亚伦子孙的外人不可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像可拉和他的同党有一样的遭遇。这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利亚撒的。所以我们这看出有多少个香炉啊？250个，再加一个什么呢？那250个领袖再加可拉，所以就说总共有251个香炉，干嘛呢？都是被膏油膏过的，都是向神献过馨香之祭用的，是圣洁之物。神呢，把这些圣洁之物呢，转换了个用途，干嘛呢？使这些成为一个警示的标志，让后人知道，如果这样行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所以就命令什么亚伦的儿子祭司以利沙撒干嘛？就找那些能工巧匠来干嘛？把这些香炉呢都锤成什么？锤成薄薄的铜片，然后呢包在香坛的周围。我们知道铜要锤成铜片包在香坛，那是金光闪闪很正亮的铜片，对不对？是正亮的。而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呢，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向神献祭，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祭坛前面来。当他们每次来到祭坛前面，当他们每次看到这个金光闪闪这个祭坛的时候，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说不是亚伦子孙的外人，你不可以做祭司的事情，你不可以来向神献香，否则的话的后果就是可拉和他们这些背叛神人的结果。所以这个香坛包到这些用这个锤成片子的香炉，锤成片子的包着这个铜片的这个香祭坛呢，其实就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一个警示，就是成为了个警示，全体以色列人，你们要明白，你们如果违背神的旨意，你们如果想抢夺、想祭月去做祭司的事的话，你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那这个警示，第三个警示分享完之后，就到后面什么呢？就说这些亲眼看见神对这些反叛领袖的审判，以色列人的会众他们是什么心情呢？他们心仍然刚硬，他们仍然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而对于这些迷糊不分左右脚不认识真理的以色列民众呢，神的采取什么方式？神是不是一下子把他们全灭绝就完事了呢？不是，神采取一种治病救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神期望什么呢？他们在死亡的瘟疫面前呢，可以认罪悔改，可以重新归向神。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第四点，就是会众因亚伦的赎罪代求而获救。这经文呢，在41节到51到50节，就是我们刚才读过了。这怎么讲呢？说第二天，以色列全体会众都向摩西和亚伦发言言，说你们害死了耶和华的子民。会众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呢，他们转身向会幕观看，见有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荣光显现出来了。摩西和亚伦就来到会幕前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要离开这会众，我好在眨眼之间把他们消灭。他们二人就伏伏在地。摩西对亚伦说，你要拿着香炉到坛，把坛上的火盛在里头，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去，为他们赎罪，因为有震怒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瘟疫已经开始了。亚伦照着摩西吩咐的把香炉拿来，跑在会众中间，果然瘟疫已经在人民中间开始了。他就加上香为人民赎罪，他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件死亡之外，因瘟疫死亡的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所以我们看这么明显神的管教，神的审判，对全体以色列人应该有一个可以不可忘记的警示了。可惜呢，人们骄傲悖逆之心是如此之强。那第二天怎么呢？以色列会众又聚集起来了，他们又攻击摩西亚伦了。他们理由呢，似乎还非常光明正大，说什么呢？说摩西亚伦，你们害死好人善人了，你们害死了什么呢？耶和华的子民了。所以这句话含义什么呢？就是摩西亚伦，你们是十恶不赦坏人的，否则你们怎么能做这种坑害好人的事情呢？你看见没？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人的眼睛。我们说他们认识真理吗？他们明白是非吗？神这时呢，就来到他所拣选的人面前，为他们撑腰。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吗？就看到什么？神的荣光就降临了，就来到会幕前了。所以呢，摩西亚伦呢，就来到会幕前等待神的指示。神怎么命令亚伦和摩西的？说你们离开这些不明真理、悖逆硬肉心肠的以色列人。说神，我要惩罚他们。摩西亚伦这时候呢，他马上还是伏伏在地了。但是这次唯一不同什么呢？他没有像上次那样去求告神，说你祈求神你赦免他们。因为他知道神对这些明明知道和看见神迹仍然拒绝人呢，神的管教呢不可避免。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摩西对亚伦的吩咐非常清楚明白，拿着香炉到以色列会众当中去，为他们赎罪，祈求神的饶恕，是为他们赎罪，就是要认罪悔改了。这时候这种情况，所以亚伦呢就准备好了香炉，跑到人群当中，神的震怒已经发出了，就是瘟疫呢就很快在会众中传染，快速传染，人是属于什么？迅速的死亡。其实这种死亡叫什么？要今天描述，就像风吹荒草地那样似的，就看荒草一片片的被风吹倒，人就一片片就倒了。所以，当亚伦站在死人活人中间点燃香炉的时候呢，就赎罪的清香之气就到达了天庭，到达了神的面前，神呢也垂听了人的祷告祈求。所以呢，这时候呢，瘟疫呢就止住了。就这么瞬间，就这么短暂的时间，有多少人死亡啊？14700人。按照当时犹太人统计人数的话，成人是60万， 几倍相乘的话，差不多少吧，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出入，就差不多有1%的人口，就在这短暂时间就被灭杀了。那神在这时候是不是要灭杀他们呢？其实不是，要灭杀神，要灭杀的话非常简单，也非常迅速。神是管教，神是让人悔罪。看完。读完这一点之后，我们就最后回到我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要如何的回应。这件事情呢，发生在3000年前的远古时代，面向呢是单一的民族以色列人，人们会觉得呢，这件事情与我们今天无关，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是。旧约3000多年前是远古时期了，这跟我们什么关系？那是不是真的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呢？我们看到今天令人无助的疫情的发展，我们会怎么说？我们都说神掌管一切，那这个疫情是不是神在神的手中掌管呢？所以从这点来讲呢。我们真的很难说，这个疫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只是一种天灾而已。况且呢，今天其实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媒介上、在媒体上看见各个国家不同的呢，认罪悔改呢，已经传播开来了。所以这样看来呢，这种认知不是一个人，许多人都看到了。怎么样说呢？就说现在这个疫情呢，是神对，不是对单一的民族，是对全人类发出的警示信息。这种信息像什么呢？就有点类似神当初差派约拿先知向尼尼微城传达的警告信息那样。但神这是什么呢？是借着瘟疫，把神同样的警告呢，传播在整个地球之上。这个信息不是单一的，不是针对一个民族或地区发出的，而是对全民、全世界。所以今天呢，我们人们呢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愿意用什么呢？用一种地域或者政治来衡量信仰的对错与成熟程度。这种自以为一的状况呢，还发展成为一个极大自傲的情形。如果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呢，可以称为什么叫经济宗教学？什么含义呢？就是说，我们认为经济政治发达的地区，那么宗教信仰方面同样站在高处。这种思想呢，其实不是今天有的，在古代时候发生过。在世界各民族都发生过，而且在古代以色列人中间也发生过。这为什么说以色列人发生过？你看，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打败了，他们为什么把外邦的人请回以色列呢？因为以色列人认为外邦人打败了以色列人，所以外邦人的神呢就比以色列的神更厉害，所以他们就把外邦人神给请回来了。而以色列人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背逆了神，所以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中。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的人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生活在发达地区，所以我们的文明程度，甚至我们的信仰都是在最高等次。我们的信仰当然是最纯正的，其他地域都不如我们，或者是比我们差得多了。其实这次瘟疫呢，就给我自己呢有充足的时间反思我自己。我就想到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就想到一次上次加拿大的联邦选举过程中，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呢群体呢，我们都反对自由党，都支持保守党。为什么呢？我也认同这个观点。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自由党乱花钱，它伤害了我们纳税人的利益。而这次疫情来呢，神又给我另外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全盘思考上面的问题。我就不得不想呢，我们这些人怎么来到北美的？ 以及我们许多人的父母亲随着移民也来到这里的问题。我可以讲是加拿大的整体的社会环境条件呢，不是我们这些新移民建立起来的。如果说我们来了，我们参与了建设了，我们享受其中的福利待遇了，是应得的话，那么后面跟着我们来的年长的父母，他们对加拿大有贡献吗？我们这些人往往好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是求多多益善，从来不会抱怨。但是当需要我们献出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不平不愤，我们觉得伤害了我们的个人的利益，所以我们就对花钱帮助他人的意见呢非常之大，我们反对任何做这种事情的人。我这个反思呢，无关于政党，无关于选举，只是剖析我自己心里面的思维和想法。其实这种想法简述起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心中有个大大的我放在前面，虽然没有像某些人说那么直接，我们要什么呢？加拿大第一，Canada first，但是实质上是大同小异。如果这个我或者这个第一，我们总是放在我们面前的话，说句不客气话，那神放在哪？神放在第几位呢？那如果说我们说爱神爱人的话，我们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话，那100多年来的北美宣教士呢就不会存在的，因为把自己总是放在第一位的人，不会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付出辛苦劳累，甚至献上生命。那可见什么呢？可见这个前面大大的我和第一的精神呢，与神的教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有这么长时间把这个大大我放在面前，还觉得自己不错。我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真是太自以为意了。反过来呢，我觉得我太应该认罪悔改了。我想到这些呢，我看看周围的弟兄姊妹，看看北美的教会，我们有多少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和做法呢？我可以不客气的讲，有许多人。那这么说来，神的警示是不是对别人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在北美人，我们活得都非常好，我们信神信仰的非常纯正了吗？是这样的吗？不是的，这个警示就是对着我们来的，对着我们这些神所爱的人，对着我们这些现在有假冒伪善、自以为意、自私自利、丑恶心灵人，让我们能够软化我们这些坚硬的心肠，来向神痛悔认罪。神对以色列所发出的瘟疫呢，不是要灭绝他们，而是要惩罚管教，要治病救人，使他们可以重新归向神。亚伦及其为以色列人赎罪之香炉回到会幕之前呢，瘟疫就止息了。同样，当前的疫病呢，神不是要灭绝我们。而是神向他所爱的人发出一种警示，一种警告，期望呢，希望他所爱的人能够认罪悔改，重新归向神。而当人们愿意再次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一定会窒息他的愤怒，也会结束这个瘟疫。这次疫情的泛滥呢，其实既是神的警示呢，同时呢，又是一个神赐给的传福音的机会。是个不可多得的天大的机会。疫情期间以及过后，许多人会反思，会寻求答案。人们的绝望与无助呢，其实就是人的终点，同时呢，也是神的开始。所以我期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互相扶持帮助，一起建造生命，准备好自己，成为基督的精兵，为主做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呢，透过民数记16章内容呢，我们分享神对他的选民的审判、惩罚、管教和拯救过程，让我们每个人呢，都从瘟疫中呢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准备好我们的心为神所用，成为神在我们成就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旨意。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祈求圣灵的帮助。 天拉巴夫，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警示放在那里，我们也知道我们真是污秽不堪的，我们真是不配站在你的面前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怜悯我们的神，你愿意我们，愿意看到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刚硬心的人重新认罪悔改，重新回到你的面前。你也愿意再次接纳我们，你也愿意止息你的愤怒，你愿意收回你对人警戒惩罚的瘟疫。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祈求你饶恕我们，饶恕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为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祈求你的饶恕，祈求圣灵帮助他们，也能开启他们的眼，也使他们能够透过这次疫情也能够认识你，与我们同列入一队，也成为神你的儿女。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祈求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前面走行走的每一步路，因为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真是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感谢神，我们祈求神的帮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